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台湾逾6000人法会，师尊致贺词；南卡精英如愿观神运，感受到了希望；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曾遭7年冤狱，原北大研究生周丽又被绑架；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2021年台湾逾6000人法会，师尊致贺词。2021年12月19日，来自台湾各行各业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汇聚在台北和平篮球馆，召开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法会开幕后，主持人宣读了两遍师尊发来的贺词，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贺词中，李洪志师父叮嘱并勉励弟子：大法弟子学好法，讲真相救人，这是你们来世的目的。无论你们生活在哪一社会阶层都不受影响，即使社会动荡，也不能改变大法弟子的使命，修好自己，救度世人。法会现场隆重庄严，师父法像高悬中央，真善忍和法轮常转的法轮图形悬挂左右，会场的正上方写着2021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会，长达数米的金字束缚悬挂在主席台两侧，上面写着师父的诗词《红银二法正乾坤》中的诗句：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这次法会共有19位学员发言，交流了自己在各种领域实修心性、用心救人的体悟与感受，令与会者深受触动。许多同修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体悟到学法、发正念与救人的重要和急迫性。他们在同化与对照大法中提高心性，勇猛精进，在讲清真相的过程中发好正念，并时刻向内找，期勉自己真正实修救人更多。
来自台北的蔡小姐在和民众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现一开口就能看到自己七情六欲的执着，于是她把握走路、坐车等一切零碎时间，开始大量学法、背法、同化大法。她表示，在头两回的背法中，师父经常为她展现法理，背法时还能感受到身体层层细胞有如波浪般被大法同化，打坐中也时常能够入定，并进入坐在鸡蛋壳里一般的美妙感受。一次走在街上，背着背着，脑袋似乎瞬间被炸开，感受到进入另一个境界般的殊胜与美妙。但在第三回背法时遇到很多阻碍，头脑中不断出现思想业的干扰或刚发生的矛盾。来到营救平台重拾背法进度后，他要求自己每背完一个小章节，就再从头到尾连贯背起来，静心专注之中，他经常能在闭眼背法时看到万丈金光的强大能量，发正念时也深刻体会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念威力。从背法的过程里，他意识到从未发觉的显示心，头脑中残留的许多变异物质、色欲心、思想业也在不知不觉中再也想不起来，他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他拿掉了。来自新竹的黄女士， 曾因健康问题跑遍各大医院、大庙、小庙，寻遍各种偏方，身体却不见改善。但在接触法轮功并一遍遍地学法练功中，身体的各种不适也不知不觉消失了。于是他和先生一起走上修炼道路，生命也在大法中熔炼重生。来自桃园的于女士回想得法至今，内心深深明白大法就是自己要的，她必须抓紧与珍惜。但在修炼中虽然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却很长时间流于形式。当她开始重视并加强清除自己的空间场之后，能明显感受到在讲真相上有了正面的突破。
来自台北的陈先生在求学阶段走入修炼，并在退伍隔天进入大纪元担任专职广告业务，一直到现在。他表示，业务工作不仅会遇到客户给的外部压力，同修之间提高心性的过程也是剜心透骨。他试着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但反复出现我没有错是他们错的思想，使他陷入了负面情绪中。透过不断向内找，他找到膨胀的人心，看不起同修的争斗心，并进一步挖出隐藏很深的私心，包括害怕他们服务不好客户，客户不续约，因而自身利益受到损失等。一天，当他强烈的抱怨心又出来后，突然有一念打了进来。我很痛苦，对方是不是也同样很痛苦呢？矛盾的双方都不会好受的。他们工作忙，有时比较少学法练功，怎么都不关心他们的修炼呢？当这颗纯净为人的念头出来后，整个人突然平静下来，压在心中的石头好像也消失了。他感觉整个身体被善的力量包容着，也真正体会到修炼中向内找与无私为人的玄妙和力量。在医疗业工作的黄医师表示，今天听到很多同修在证实法的过程中都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在修炼的道路上选择放下执着，全心投入，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抉择。在听到小同修的修炼故事时，也让他反省自己的心性状态，是否能有耐心地包容孩子所出现的一切问题，同时从孩子身上看到自己需要提升的问题，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黄女士今年五月才得法，第一次参加心得交流会让她感觉殊胜又庄严，并找到很大的差距。其中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位8岁小同修的发言，以及最后一位上台克服怕心讲真相的同修。黄女士表示，因为自己生性害羞内向，觉得小同修在几千人的场合能勇敢发言是大法给予的力量和智慧，而最后一位同修面对自己的怕心能勇敢突破，把握机会讲真相，也给予他很大的鼓舞。他表示，因为得法晚，自己一定要不断比学比修，努力再努力，才能尽快赶上同修的脚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下午4:30左右圆满结束，每位发言者的修炼历程都鼓舞着大家比学比修，秉持正念，兑现誓约，不负师恩，精进实修，多多救人。
南卡精英如愿观神运，感受到了希望。2021年12月18日和19日圣诞节前的周末，神运北美艺术团在美国南卡州北查尔斯顿演艺中心为当地观众带来了2场演出，让对世界第一秀倾慕已久的主流精英们如愿以偿。当演出结束，艺术家们谢幕时，全场起立，掌声不断，观众们久久不愿离去，他们对神韵艺术家们展现的高超技艺和演出的深邃内涵赞叹不已。演出跨越5000年历史长卷，从全善全美、胜似天堂的艺术响宴中，感受到演出所传递的信息， 是来自于神的希望。也有观众表示，这场演出展示了中华神传文化，能够用舞蹈展示出如此之多的内涵，这场演出真是了不起，这是一个圣诞节的惊喜。有观众表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让演出的一切都是那么富有趣味，演出从始至终你都可以感受到能量，真的很美好。还有多年追看神韵演出的当地粉丝表示，演出带给他和孩子的启迪是，无论有怎样的文化和宗教背景，我们日常生活中在思想行为上都应该对他人保持善良。美国智库董事、资深房地产开发商汤姆·格雷厄姆对神韵倾慕已久，他说，他们舞蹈技艺高超，很优秀，他们是如此的协调一致，舞蹈技艺非常全面。格雷厄姆是有75年历史的美国智库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受托人董事会成员，也是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房地产开发商和企业家。一同观看演出的邦尼·霍尔曼女士表示，描述法轮功学员在遭受迫害中坚持信仰的舞剧让她深受触动。她说，节目呈现了在中国发生的事，故事令人非常难过，不过我很高兴演出包含了这样的内容，让观众能了解是好的，真相传播出来是好的。查尔斯顿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座海滨城市，在17、18世纪它是仅次于费城、纽约、波士顿、魁北克的北美第五大城市。在北美殖民地时代，波士顿和查尔斯顿是姐妹城，富裕人家和上流社会人士夏天去波士顿避暑，冬天在查尔斯顿避寒。如今查尔斯顿以其悠久的历史古迹成为美国东部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12月11日，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海德堡老城本生广场举办活动，讲述法轮功反迫害真相，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许多路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的还问他们还能做些什么，也有的鼓励学员坚持下去，祝学员成功。有想要为法轮功捐款的民众，学员表示感谢，但婉拒了捐款。德国俄罗斯裔法轮功学员伊雅从1997年开始修炼，他说，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自己的道德观和精神修养层面发生了彻底改变。他说，很多中国人被中共洗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伊雅殷切希望中国人能快点觉醒，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伊雅表示，为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尽早获得信仰自由的权利，自己会继续坚守，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
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于12月13日在奥迪安广场举办活动，向人们讲述真善忍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呼吁德国民众给予关注，提醒德国社会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放弃普世价值。不少民众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希腊法轮功学员于12月5日、10日及12日在雅典著名景点卫城附近举办了三场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罪行，呼吁人们了解真相，共同制止迫害。
12月10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最繁华商业街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展示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介绍真善忍原则。很多人表示希望学练法轮功。一位得知真相的人表示，真善忍原则是无价的。活动现场横幅的主题是欧洲议会通过的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以及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伤痕累累的图片。横幅前是比利时西方人和华人学员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强烈的对比让围观的民众感到震惊，纷纷走到信息桌前签名反迫害。很多人都表示必须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日本东京的上野恩赐公园是著名的地标景点。12月11日和12日，越南节实行委员会在此举办了为期两天的越南节活动。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来此设立真相点，向民众讲述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及征签支持全球塑浆的签名。现场的越南裔学员礼貌和善意地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许多人明白真相后双手接真相资料，并鞠躬感谢学员。有时候同时有七八个小团体前来排队签名支持全球塑浆。有的人自己听明白真相之后，将已经走远的朋友拉回来，让朋友也一起签名声援停止迫害。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12月10日在布里斯班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办了抢真相征签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有民众表示，信仰自由是天赋的人权，人人都应享有，我们应携手抵制中共的暴行，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唐说，当我看到这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时，内心非常难过。中共太残忍了，它就是一个邪恶组织。世界各国要不断给中共施压，并支持和帮助法轮功学员，最终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国际人权日之际，纪实纪录片《求救信》右翼马三加来信于12月12日在澳洲阿德莱德南澳大学的艾伦斯科特礼堂放映。影片揭露的中共马三加劳教所的黑暗令观众震惊。求救信作者法轮功学员孙毅的遭遇及坚韧的意志使观众震撼流泪。大学教授弗兰克·格鲁策表示，影片所展现的现实让人震撼触动。他说，迫害还没有停止，表面上劳教制度虽已被废除，但中共仍在用其他方式关押迫害民众。国际社会还有很多需要做，要继续发声，继续行动。
澳洲珀斯法轮功学员12月11日首次与距市中心约30公里的艾伦布鲁克区民众共庆圣诞节。有优雅美丽的仙女队，身着金黄色传统服饰的舞龙队，腰鼓队铿锵有力的阵阵鼓声，一扫疫情阴霾，把喜庆和希望传送给当地民众，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12月11日，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雅加达中共使馆和泗水市的中领馆前举行了和平抗议和讲真相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雅加达学员们还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每人手上的白色蜡烛闪烁点点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美国特拉华州的埃斯米尔镇12月12日举办盛大的第26届圣诞游行，给经历瘟疫大流行后的小镇带来了节日的欢乐和传统的回归。法轮功腰鼓队的表演受到民众热烈欢迎，游行主办方共同主席乔·莱昂内地盛赞腰鼓队的表演非常具有观赏性，非常独特，这让每个人都感觉很好。莱昂内地说，独特的声音和漂亮的服装以及他们的气质都非常棒。
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12月11日在市中心地带的大学区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假日灯光大游行。法轮功团队以美丽的花车、优美的功法演示及色彩绚丽的横幅在百个团体中独树一帜，受到欢迎。
法轮大法在印尼巴丹岛校园广受欢迎。巴丹岛是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省最大的城市，也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的第三大城市。自从2011年起，印度尼西亚巴丹岛法轮功学员在将近20所国中、高中、大专等学校举行法轮大法介绍会，获得包括学校校长、老师、学生和家长在内的超过万名的支持者的赞许。 除了教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外，学员们还讲述了中共在中国残酷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贩卖牟利等迫害真相。许多学生和老师支持学员们和平反迫害，纷纷签名呼吁结束迫害。印度尼西亚巴丹岛辅导员陈继松表示，学校每年都有新的一批学生，少则几百人，多达上千人，因此是很好的弘法地方。将近十年的校园弘法，至少有万名师生受益。若要细说，那是很长的故事了。陈继松提到，从一开始接洽校园弘法成功后，法轮大法的功法在校园学练的盛况画面，透过社群的传播，许多学校的校长主动打电话来探寻，并邀请学员到学校教功，通过口耳相传到后来邀约电话，是应接不暇，其中不乏知名的学府。有的学校校长反映，你们的功和其他不一样，你看学生800多人，让他做动作就跟着做，这是其他团体很难做到的，意思是指学生能静得下来。有学生受访时表示，法轮功功法和其他运动不同，尤其是音乐，不同于一般音乐较嘈杂，法轮功练功音乐比较宁静舒服，练完功会有流汗，但一身轻盈。校长或教师们亲自体验后都有良好的反馈，有的还要介绍给自己的家人。法轮功学员希望印度尼西亚的学生们能借由修炼改善健康，同时提升他们的精神层次，这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是无价的。卡尔蒂尼职业中学穆吉诺校长曾表示，以前听信那些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负面宣传，我和学校的教职员们都不了解法轮大法，直到在媒体上看到并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相后，我们决定尝试学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穆吉诺校长说，我们开始练功后真是获益良多，我们的孩子也感受到了，因为练功他们变得更舒适自在，例如他们可以更好地处理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情绪变得稳定平和，尤其在面对学习的问题时更为明显。校长是学校的领导者，他的决策关乎学校校风的发展，更直接影响学生的人格与价值观的建立。不同于中国的学校听命于党打压法轮功的错误政策，让优秀教师下岗失业，取消善良孩子的学习资格，印度尼西亚学校的校长欢迎法轮大法，在道德沦丧的当今，为学生的健康身心另寻一盏明灯。2011年6月5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周边城市代伯克的晨曦初中与高中举办了法轮大法介绍班，300多名师生参加了这次活动。晨曦初中与高中学校校长哈迪的夫人在巴丹岛初次接触法轮大法，校长夫人在看了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后，觉得法轮功是一种很好的功法，修炼五套功法会让人的身体健康，修炼者用真善忍的理念要求自己，可以让人的道德得到回升，所以他决定在自己的学校中向学生介绍法轮大法，这样也会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格，让学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位于印度尼西亚廖群岛省巴丹岛彭公区的阿尔加利亚职业学校的师生们分别在2015年9月12日和10月17日两次机会里感受到了学练法轮功的强大能量。校长参加集体练功后致辞时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给他们送宝，不辞劳苦介绍这么好的一套功法，他感觉到这套功法非常好，对身心有百益，身心健康，提升人的道德品质。他说，第一次练功感到全身酸酸麻麻，练了第二次全身热起来，很有精神。41岁的电脑老师，他的腰摔坏了，刚刚开完刀，还坐在轮椅上的他也是五套功法一次学到完。他说，练了后感到全身暖暖热热，满身都出汗，并在开过刀的部分感到很强的能量流不断盘旋。52岁的宗教老师表示，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能量流进入体内，他流了满身大汗。他表示，有健康的心理也会保护你拥有健康的身体。有的老师表示， 第一次练功感到全身酸麻，脚踝酸疼，而第二次练功后，之前的症状不见了，全身感到轻松爽快，温暖，内心平静。另一位53岁的老师，本来有腰痛病，呼吸短促，消化欠顺，练完功呼吸变顺畅，腰疼减轻。一位校务处女员工练完功感到全身舒爽，内心平静。她说，虽然动作轻松优雅，但是可以流出很多汗水，练功音乐优雅悦耳，让人感到一股平静。17岁的大二学生练完功表示，这个功法让人很有精神，给人正能量，可以流很多汗水。另外一位大二学生表示，他练完功后满身都是汗，感觉练功的音乐很平和好听。2016年4月29日上午，著名中学国家皇冠学院的150名师生在学校广场前集体晨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参加集体晨练，师生们都各有美好感受。学校校长恩坚苏黑丁先生体会到大法的神奇，他说，刚开始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感到头晕目眩，但很快他的身体就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副校长安东尼先生说，我的肩膀有点僵硬，全身出了很多汗，但之后我的身体感到轻松舒适，练功音乐对我集中注意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35岁的计算机科学老师罗纳德·艾芬迪说，练功后整个身体感觉好多了，头脑开放，并感到小腹部位有东西在旋转。29岁的会计老师艾尼斯玛女士认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可以提升人的专注力、耐心和智慧。她表示她有兴趣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学生拉赫玛·萨里塔16岁，就读会计专业的11年级，她表示，舒缓的音乐让她感到平和。就读办公室管理专业11年级的萨拉斯宾蒂说，他已经加入了练功点练功好几次了，大法修炼启迪了他的智慧，让他变得善良，更乐于助人。他的朋友劳伦斯说，他有兴趣了解法轮大法，因为他觉得法轮大法能带来内心的平静与祥和。集体学练功法后，法轮功学员给师生们讲述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包括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贩卖并毁尸灭迹等，这样惨无人道的罪恶需要每位善念的正义之士共同发声，予以谴责，一起来制止这场迫害。明白真相后的学生、老师、员工踊跃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
韩国新学员亲身体会法轮大法的好。作者：韩国法轮功学员。位于韩国首尔龙山区的天梯书店，为帮助人们修炼法轮功，每月都举办一次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法轮大法是身心同时修炼的性命双修功法，保持心灵和身体健康有卓越效果。最近一次在11月中旬结束的韩国首尔天梯书店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中，新入门的韩国人们讲述了他们身心受益的故事。来自韩国京畿道光明市72岁的金洪泰，最近在家附近健身运动中停住了脚步，因为他看到了闭着眼睛静静地随着音乐缓缓练功的法轮大法学员们。他说，我站在旁边看着两个人练功许久，感觉健身效果会比慢跑或者骑自行车要好。当时有一个人问我要不要学学看，我因此开始走入了修炼。8年前曾做过胃癌手术的金洪泰谈到，练了法轮大法之后，才确实体会到没有比法轮功更好的功法了。刚练时手冰凉，身体也发冷，修炼了之后，现在手也不凉了。想正式修炼的金洪泰，今年11月来到了首尔天梯书店，在那里他参加了每月举行一次的为期9天的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结束9天班后，他表示，如果有机会，还想再参加一次。像金先生一样偶然看到法轮功后，来参加9天班的情况很多。27岁的白成元在9天班上开始学习了练功动作， 他表示肾脏和关节有问题，练功后马上就能感觉到效果很好，听说要开9天班就来试试，感觉非常好。来自首尔道峰区37岁的李中天先生，在3年前看到了朋友介绍的有关法轮大法的视频，成为他修炼法轮功的契机。对修炼感兴趣的他，被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所吸引，他开始阅读法轮功的相关书籍，感到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他也曾读过其他气功书，但感到《转法轮》这本书要一次能从头到尾读一遍是很不容易的。李中天说，但是读《转法轮》第二遍时，不知怎的就产生了疑心，我知道那是不好的执着。当我读了10遍之际，这次因为犯困让我很苦恼。这时我才领悟到，一个人独自修炼是有局限性的。直到最近，我读了100遍转法轮后，参加了9天班。在听课的9天中，我感觉到自己像坐火箭一样向上升华。平时打坐只能坐1个小时，在9天班上，我能坚持打坐1个半小时。李中天还说，自己读修时，虽然也能感受到法轮的旋转，但是感受到法轮轻轻的旋转。但是到9天班，动作得以归正，才感受到了很多之前没有过的感觉。84岁的李凤根，过去对打坐很感兴趣。他表示，我走入修炼并不是由于健康问题，自己这一生的目标是想通过修炼悟道，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实现。但是修炼法轮功以后，能感觉到能量进入百会和丹田，并感受到没有比法轮功更好的修炼方法了。他还说，既然要修炼法轮功，就想好好修炼。与李凤根一起来参加学习班的，来自仁川江华62岁的于艳奎，时隔2年再次参加了9天班。于艳奎说，2年前参加完9天班后，因为懈怠一直没有修炼，不知不觉就全忘了。二来喜欢的酒也重新喝起来了。一天他偶然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发现自己的面孔已经衰老不已。于艳奎说，当时我的面孔糟糕到了任何人看到都会劝我戒酒的地步了。我心想，我快要死了吧。但是当时突然产生了即使到了要死的时候也要修炼法轮功的念头。于艳奎笑着说，回顾过去2年，我觉得独修不行，一定要参加集体练功。练功固然重要，但要多看大法修炼书、转法轮，这样才能跟上修炼，不会掉队。1个月前也下决心不再喝酒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曾遭7年冤狱，原北大研究生周丽又被绑架。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周丽、刘鹏、王秉成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非法监视半年多。2021年10月9日，3人被石家庄市新华分局国保、赵林铺派出所和长安分局国保绑架并非法抄家。据悉，此次非法抓捕由公安部主抓，利用特务手段监控所致。11月5日，刘鹏和王秉成两人是母女关系，被非法关押在长安区潭固派出所，后被劫持到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关押至今。目前刘鹏和王秉成已被非法批捕，石家庄市长安分局国保大队正在加紧搜集所谓的构陷证据，图谋进一步迫害。周丽自被绑架后至今一直下落不明。周丽，男，原北京大学植物学专业2000届硕士研究生，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屡遭迫害，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曾被迫流离失所，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半年，劳教迫害2年，所外执行，曾被非法判刑7年。周丽在大学2年级时接触法轮大法，看完《法轮功》这本书，他一下子明白了许许多多从小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从此走入了修炼。 他热心帮助同学看淡名利，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因学习成绩优秀，多次获得高额奖学金。大学毕业前，他从奖学金里面一下拿出2000元捐给希望工程，那时候这些钱足以支付大学2年的学费，让系里的老师都感叹不已。从1999年中共协党发动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以来，周立一家历尽磨难，遭受了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与创伤。父亲周青龙是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的退休副教授、研究生导师。1994年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傅在石家庄办的法轮功学习班，开始修炼法轮功。由于他不放弃信仰，被江泽民亲自签字非法劳教2年，从正教授降为副教授，从技术6级降为7级。迫害初期，他历经非法抄家、绑架到洗脑班等多种迫害。多年来，一到所谓敏感时期，学院派出所及居委会就借口看望退休教师之名上门骚扰他。一、毕业前被骗回家，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2000年6月，周立在学校准备毕业的事情和联系出国留学。有一天，突然父亲单位的同事直接开车找到他，说母亲想他，让他马上和他们回去。结果周立被直接带到父亲的单位，一屋子人围着他父亲劝导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见周立回来，一帮人直接将他父亲像押犯人一样带走，后得知他的父亲被非法关押到一个军事仓库。周立回家后发现母亲因为受这些事情刺激，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他只能在家中照顾母亲，失去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二、被迫流离失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年，劳教2年，所外执行。2001年5月，石家庄军械学院派出所薛姓副所长到周立家，发现家中有法轮功真相传单和横幅等资料，即把他带到派出所。保卫处王哲问真相资料的来源，周立没有说，便让他回去先好好考虑一下。为了避免以后的骚扰，他被迫暂时离开家，流离失所。2001年8月，他被村里的保安绑架，和其他多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石家庄镇头派出所劫持到1看守所，非法关押达1年之久。头几个月数次问他还练不练，他坚定对大法的信仰，被直接上报劳教2年。由于看守所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周立突然高烧不退，看守所医生诊断为结核性胸膜炎，每天晚上剧烈咳嗽，导致无法入睡，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即使这样还是不放人，直到送到劳教所体检时拒收，才通知家人将他接回，改成劳教2年，所外执行。三、制作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7年。2002年11月，周立因制作真相资料，在山西被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绑架，关押到太原市看守所。在太原看守所，大冬天，他被用一盆盆冰冷的自来水从头浇到脚，被其他犯人殴打等等，每天都在高压的环境中度过。2003年9月，太原万柏林区法院对周立非法开庭。开庭期间，北大的导师专门因为他的事情给法院写信说，周立是个很好的学生。审判长等人单独让周立谈谈对法轮功的看法，只要说几句不练了或者放弃信仰就可以缓刑回家。周立正言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尽管现在大法遭到诽谤，大法弟子蒙受不白之冤，但终究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周立被非法判刑7年，被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在狱中他被强制劳动，被一般刑事犯包夹看管，可谓度日如年。对法轮大法22年来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中，周立一家所经历的仅是亿万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缩影。身心的创伤，精神的痛苦，他的母亲因丈夫被迫害，与儿子长期骨肉分离，曾多次萌生轻生的念头， 现周丽再一次被绑架，而且两个月来下落不明。警急呼吁全世界所有善良人士伸出援手，予以关注和营救。责任人见明慧文章曾遭七年冤狱，原北大研究生周丽又被绑架。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潍坊市昌乐县法轮功学员于淑芬，2021年9月28日被两个便衣非法从家中带走，当天就被送到昌邑看守所，所谓的理由是2018年对于淑芬非法判刑7年，现在要执行。于淑芬2018年3月13日在家中被昌乐国宝绑架，次日收到法院判决书，莫名其妙地被诬判七年，并勒索罚金8000元。于淑芬提出上诉，潍坊市中级法院找他了解情况，曾承诺不会再找他，并说会把情况反映到昌乐，但事后仍非法维持冤判。
吉林省榆树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淑霞与70岁的杨亚芝两位老太太，于2021年11月。分别被德惠市法院网判4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疫情期间，杨亚芝、孙淑霞为了人们能平安躲过疫情，传播避疫良方，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遭警察跟踪监控绑架构陷。
湖南省宁乡市法轮功学员王刚、杨俊英夫妇及赵纯平，2020年7月24日被湘乡市公安局20-30人入室绑架，2021年4月14、15日被湘潭市法院秘密开庭，后王刚被诬判7年半，罚款20000元，杨俊英被诬判7年，罚款20000元，赵纯平被诬判4年，罚款10000元，王刚儿子王卓被诬判3年，监外执行，罚款5000元，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原判。
湖南警察学院的一级警督法轮功学员徐丽华被非法关押1年多后，2021年12月7日被非法庭审，网判3年6个月。2020年10月27日、28日，长沙公安局动用大量警力统一行动，非法抓捕徐丽华等20多名法轮功学员。
辽宁省铁岭市法轮功学员邱铁林、王金辉，2021年6月4日为了百姓平安而传真相，被铁岭市新城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被构陷到鄞州区检察院、法院，10月26日被非法视频开庭，12月8日得知邱铁林被诬判3年，勒索罚款2000元，王金辉被诬判8个月，勒索罚款2000元。
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李飞鹏在自己家中被绑架，被非法关押构陷1年多，于2021年12月1日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10000元。
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王知青女士，2021年5月3日在家属不允许到庭的情况下，被高新园区法院网上视频非法开庭，6月份王知青被非法判刑3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现在他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监狱。
河南省商丘市法轮功学员西东松，2019年8月被绑架构陷。2021年3月16日，与法轮功学员巴伟、范媛媛一同被商丘梁园区法院非法开庭，现在得知被非法判刑3年。
四川省德阳市八角井镇法轮功学员向细琼被非法关押半年之久，杳无音信。2021年12月8日，家人得知向细琼已经被非法判刑1年，非法关押在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女子监狱。
重庆市长寿区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叶金华，曾经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所洗脑班迫害。2020年10月将真相被绑架非法抄家后，多次被骚扰，于2021年3月25日含冤离世。
发明会台历走街串巷，感人画面不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每年的真相台历出来，我都会背着真相台历走街串巷的去发放，每年都有许多让我感动的故事。在发送台历的过程中，我不把台历发到众生手中当作目的，而是利用发台历搭话、讲真相、劝三退，所以我很少去市场发台历，多数都是走街串巷或者直接进居民小区，一对一、一对二的发，这样更便于讲真相。若一哄而抢，就失去劝三退的机会。如果世人愿意要台历，我还会再配送一本真相册子，因为毕竟台历上的信息量有限。若遇到文化层次相对较高的，我还要配送一本酒瓶，因为发放台历本身不是目的，能救了人是根本。世人愿意要台历，说明他对大法有好感，那么我就把更全面的资料送给他，让他彻底明白真相，真正得救。讲一讲今年发送台历过程中几个感人事例。街头遇见一个80多岁的老者，我热情地称呼他叔叔，问他要不要法轮功的真相台历。老者非常友好地告诉我说，他不用要了，让我留着给别人。我问，叔叔，那您明白法轮功真相吗？他说，他是退休的老公安，他有个儿子，现在在派出所工作，他们全家都三退了。我真为这位老人高兴，又问他看过酒瓶没有。他说，不看酒瓶能这么明白吗？共产党就是胡整。老人还问我要不要记他个电话，有事可以和他联系。言外之意，若有需要，他愿意帮助大法弟子。我感动众生的觉醒，台历在他这儿没发出去，我却非常高兴。若世人都觉醒了，我们也就不用发台历了。望着老人熟悉的音容笑貌，我不敢确认我曾经给他讲过真相，因为几年前我确实给一个退休的老公安讲过真相，给过资料。不管是不是我讲过的，有一点毋庸置疑，大法弟子几年的奔波，真相在发酵，众生在觉醒。走在近郊的农村小巷，遇到一个年轻的农妇出来倒污水桶。我问他要不要新年台历，他说若是法轮功的他就不要。我说，小妹，你错了，就因为是法轮功的你才应该要啊。法轮大法是佛法，是乱法末世来救人的。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尤其现在疫情严重，了解真相能避瘟疫得平安，不要只信电视的宣传。法轮功若真像电视宣传的那样，还用国家管，大家早都离他远远的了，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练，谁傻呀？年轻的农妇说，也是呀，没有道理，怎么这么多人练呀？那给我先看看那台历啥样的行吗？我就给他一页一页地翻着看，边看边讲大法弘传的事实，讲世人受益的例子，讲三退的意义，最后劝他收下台历、真相册子、护身符。年轻的农妇听明白了，同意退出他入过的少先队，激动地收下台历和真相册子，把护身符攥在手里说，原来这是个宝啊，我今天真是遇到贵人了，我今天真是出门见喜。我告诉他，是我师父要我们弟子救人，我们见面也不是偶然，神佛看你人好，神佛不能下来告诉你真相，就安排我来救你呀。年轻的农妇一再说，谢谢，谢谢。一个50-60岁模样的男士走在马路边，我直接迎上他，说，大哥，送你一本法轮功的真相台历要不要？这位大哥斜着眼睛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你啥意思？拿出来我看看。本来这位大哥面相就不太和善，这态度更让我有点犯嘀咕。但是我相信师父说的，我想我就是要救你。 于是我大大方方地拿出台历，一页一页地给他翻着讲大法真相、三退的意义。他又淡淡地说，你包里还有啥资料都拿出来。我笑着说，大哥，您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多学习学习才更明白。原来如此，有点虚惊。我又拿了酒瓶护身符送他，他都郑重地装好，最后说，我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我同意退党，你给我出个啥手续。告别前他对我说，谢谢。经过一家超市，我想着进去买点菜，顺便把台历给这家超市的老板。走进去，只见一个20多岁的漂亮女孩坐在柜台里，柜台外站着一位穿着讲究的中年女性。我询问菜价，女孩告知我，我就说，现在物价涨得太快了，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难了。那女孩就说，阿姨，您还是去市场买，总比小区的超市便宜些。那位中年女士也劝我去市场买。我问女孩和中年女士什么关系，女孩说女士是她妈妈。我感到这母女俩很善良，就问他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女士说听说过，但他们是佛教徒。我说佛教也是相信神佛的存在，中共的无神论毁了传统，让人类越来越没有道德底线，不相信人在做天在看，这是道德下滑的根本原因。你看四大名著都贯穿着神传文化的色彩，这不是人靠想象力编出来的，一切都有它的渊源。我们上班上学要求进步，加入了无神论的组织就成了无神论的一员，不声明退出都会跟着这个无神论受牵连，大灾大难前没有神佛的保护都是危险的。尤其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功弟子讲真相劝三退，不是搞政治，是救人。希望您对法轮功能有正面认识。女士说，她也不排斥法轮功，她知道法轮功也教人做好人，她入过党，她愿意退出来。我说，那就用秀美做化名，帮您退党吧。女士很庄重地对我双手合十，说谢谢。我又问那女孩入过什么，也帮她退了。女孩坐在那里笑，她妈妈接过话说，她入过团，也帮她退了吧。我说好，那就用小美做化名，给您女儿退团。女士对她女儿说，快跟阿姨合十，说谢谢。女孩很乖地对我核实，说了个甜甜的谢谢。一天下午，我准备去跟一位同修一起学法，敲开门，同修已穿好衣服，正准备出去。我想，那我就再去讲真相救人吧，反正我的包里随身带着台历和真相资料呢。走了一段路，就随机来到了一个小区公园。一个农民打扮的老爷子坐在长椅上听评书，我就走过去坐在他身边搭话。老爷子没等我问就告诉我，他是临县农村来的，来姑娘家待几天，今天第一次来这溜达，过两天就要回去了。我问他多大岁数了，有文化吗？他告诉我他78岁了，还是老师范毕业生，教了2年书，后来调到电厂，在那里手受了伤，就被厂里一次性解决，给10000多的补偿款，然后又成农民了。他说，人就是命，因此现在他也没有退休金，但他在农村养了很多羊，目前也有40多万的存款。我和他唠中共的历次运动，老爷子深有体验，对中共的邪恶有一定认识，但也有很多模糊的地方。我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我给他看一张藏字时的书签，他居然眼一点不花，上面那么小的字都念下来了。他看后很震惊，也很相信。我再给他讲大法红传、天安门自焚真相，他都认认真真地听进去了。给他台历、真相册子、酒瓶，他全都小心地装进他随身的包里。 把护身符和那张印有藏字石的书签装到他棉袄的上衣内兜里，说回家慢慢看。他欣然同意我帮他退出入过的团队。他说他要把我送他的东西带回农村老家去。我嘱咐他告诉全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诚念将来能得平安。他说记住了。老人用他饱经风霜的手与我握手告别，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位老人对真相的珍惜。
请听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省委书记王三运的厄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17日。在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中，善恶有报的劝善之词俯仰皆是，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等等。善恶有报的天理千百年来从没有变过，可是太多的时候，人们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对天理不免有些气馁，明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仍会感到一种无助。其实报与不报之间，恰恰是留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机会，当事人可以回头是岸，旁观者能引以为戒。其实就算报应来时，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感觉看起来也好像事出偶然，例如坏人出现病死的、自杀的、贪腐坐牢的、家人子女不幸的、仕途遇挫的、权斗失败的、丑闻缠身的、被中共双规前的调查整得提心吊胆的，这何尝不是报应的种种体现呢？但表现出来却像一团谜。正因为有谜，才能看出人心，才能看出谁能够在昭昭的天理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明慧网2019年3月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强制转化好人，中共洗脑班知多少。此文报道了明慧网收集的有所在地信息的洗脑班有3640个。按照在明慧网上揭露迫害的报道中出现的频率统计，甘肃兰州龚家湾洗脑班出现过3128次，排在第二位。可见龚家湾洗脑班迫害好人的残酷程度，其邪恶与残暴堪称人间地狱。而这个臭名昭著的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就是由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一手组织筹办的。据明慧网报道，王三运到甘肃上任后，兰州地区、天水地区、临夏等地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越来越多的地区出现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龚家湾洗脑班还花大钱从北京及各地弄来所谓的理论专家来强行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其实王三运迫害法轮功从2001年就已经开始了，他先后在四川、福建、安徽、甘肃任职期间主导并且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02年4月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向全省发布了代号狂飙 F 的命令，名义上是打黄扫黑，暗地里却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过程中将30多个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四个月之后，王三运到四川眉山调研，再次推动对法轮功的迫害。2007年王三运到了安徽任职，更是严密部署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洗脑和迫害，并发出迫害指令，绑架了大批法轮功学员，造成多人被迫害致死。尽管王三运作恶多端， 上天还是给了他悔过的机会。2011年4月18日，时任安徽省长的王三运到访台湾，抵达桃园国际机场时，5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机场高举横幅，王三运，你被告了。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在王三运抵台前已经向高检署提出刑事控告，控告王三运犯有残害人群罪，诉状也随即送至机场。接下来王三运的台湾之行，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抗议的人群，台湾当地议员也站出来支持法轮功学员捍卫人权，要求王三运停止迫害法轮功。王三运离开台湾时，在机场再次遇到法轮功学员向他喊话，王三运，你被告上法庭了，停止迫害法轮功，善恶有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王三运不敢回应被告问题，匆忙走入海关，历时不到三分钟。事实上，王三运到台湾出访被告，本来这是上天给他的一个让他能够看清善恶、检讨认识自己的机会，但是他不但毫无悔改之心，反而在随后的任职期间更是变本加厉。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17年1月，王三运的亲信兰州市委书记于海燕落马，自此王三运知道自己的报应也就不远了，惶惶不可终日。三个月后，王三运离开甘肃赴全国人大任职，刚到任就落马了。面对中纪委安排的镜头，王三运说自己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他说自己落得如此下场，绝非突然，而是必然。经过两年的审讯，最终王三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天理昭昭，报应不爽，18层地狱已经准备就绪，只等着所有参与迫害和诋毁真善忍的罪恶之徒扬寿折尽。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官员尽快找到当地的法轮大法弟子，了解真相，抓紧弥补过去在参与迫害的过程中犯下的罪恶。上天留给作恶者醒悟和弥补的时日不多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文章《报应不爽，看省委书记王三运的厄运》。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